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来跟我们讲讲大家非常关心的升工资的话题。邓老师你好。
你好 Lucy。
那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当中，我们听到一个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消息，就是说政治家们在承诺说，我们的工资呢，其实在今年呢已经是有 2.3% 的升幅，然后到明年还有 3% 点几的升幅。那到底是一个承诺呢，还是说它已经是一个很可以实现的现实呢？邓老师，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承诺，而且离现实可能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如果看过去几年的预算的这个预测，对工资增长的预测呢，那基本上都是过于乐观。特别是我们如果看比如说2018-19年的预测的呢，是说我们的工资要增加2.75%、3.5%、3.25%等等等等，这个其实我们差不多每一年的工资增长呢，就是在过去的几年呢都没有达到，比如说2018-2019年的预测的这个工资增长。我是把过去几年大概是10多年的这个每一个季度的工资增长和通货膨胀率去做比较。大家要意识到的就是什么，过去10年我们的通货膨胀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拿季度对季度的做比较呢，那么我们过去的36个季度中间有16个季度呢工资增长是超过了通货膨胀率的增长，有5个季度呢几乎是持平，就是完全是持平，那么还有15个季度呢我们的工资增长还没有跑赢这个通货膨胀率。即使在通货膨胀率这么低的情况下，那么工资增长都基本上是刚刚和这个通货膨胀率持平。那么我们可以想到了，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高通胀的一个环境，那么想让工资增长赶上通货膨胀率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大家呢肯定就是对这个工资的焦虑呢确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谁也不愿意自己最后拿到手里的钱赶不上物价的增长。
但是我们的财长是预测说这个通货膨胀率明年的时候可能会下降到3%，工资增长率呢就会是3.25%，也就是说终于是有点跑赢了这个通货膨胀率。
我觉得首先他对于这个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呢，这个是说来说去是个预测。那么我觉得通货膨胀率呢我们是最好不要去预测，因为中间有很多很多不可知的因素，但是说比如说战争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疫情反复，比如说中国如果就是清零政策继续持续，那么这些都通通都有可能进一步的推高通货膨胀率。那么我们觉得先把这个放在一边，那我们近期的来看呢，就是我们这个财政年度通货膨胀率是绝对会超过3.75%的，这是其一。那么这一年今年的这个工资增长呢，那个是大概率呢大概也就是在2.5%左右。其二呢，我想看到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取决于你的行业，取决于你的工作，你的这个工资哪怕真正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工资增长是有 3.75%， 这个我深表怀疑啊，你的工资增长也不一定有，要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具体的环境。
嗯，
澳大利亚呢，我们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工资的增长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工资的类别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在澳大利亚有三大类别工资，第一种叫做 award， 它是所谓的行业这个工资，那么这个行业工资的增长呢，它是由这个fair work commission 来决定的。还有一种呢就叫做 collective agreement 或者是 collective bargaining， 那么就是说你是由雇员和雇员集体和雇主谈判，那么签这个enterprise agreement， 那么这中间呢来决定你的工资的涨幅。还有一种呢就是由个体来决定你的这个，就是跟雇主去商量决定你的工资的涨幅。那么这个呢，这个比例呢大概是就是说由个人去商讨工资的这个呢大概是37.8%，在2021年的时候。
嗯，
那么其他的呢大概是，一个是像行业工资是23%，雇员呢它是适用于行业工资。 还有这个就是有35%呢是适用于这个我们叫做 connective agreement。
嗯，
所以呢，就是你的工资能否涨？比如说你的这个恰恰去年已经签了这个 enterprise agreement， 那个上面其实已经跟你规定了你的工资在未来3年之内它会涨多少。
没错。
那么如果是2%的话，那这个3.25%跟你可能
没有关
系。
不过说到这个工资的涨幅，这是一个方面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确实这个就业率是很高，而且就是可以说是失业率达到了历年来的新低。那本来大家都觉得说经过疫情，那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会丢工作，但是这样的一个就业率也是好像是非常值得联盟党骄傲的一件事情。
这个确实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 无庸置疑，我们会觉得大家有工作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所以是像房价的增长，通货膨胀率的增长，你经济的这个变化不完全是由政府控制的，政府可以做一点工作，比如说他像在疫情当中，他通过这个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来保证大家呢有收入，这样的话使得经济呢不陷入衰退。那么包括呢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我们这段时间因为 lockdown， 所以没有外来员工。其他的方面的这个经济特别好的情况下呢，那一般的来讲是对劳工需求会要增长。那么这个呢是确实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庆祝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呢这个是确实应该感到高兴。
联盟党呢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他们肯定是会打经济这张牌。民间还是有流传一种说法，就觉得工党呢在发展经济方面呢不如这个联盟党，所以你觉得联盟党打出的这张经济牌是否就是真是他们的王牌在接下来的马上到来的选举当中？
我觉得呢这个是确实是他们的王牌，因为事实是什么并不是很重要，印象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一直就有这样一个印象，虽然这个印象我就说，因为作为我是学经济的，我是知道这个印象呢并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在2020年之前呢，澳大利亚它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发展的都是经济增长都是非常好的，它是连续30多年是经济正增长，没有经济衰退，这个是已经是被这个经济学人认为是世界的一个奇迹 miracle。 那么这个期间呢，我们也看到这中间有工党执政，也有联盟党执政，那么甚至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叫 GFC 的时候，其实还是工党执政，那么这个澳洲的经济表现可能是在全球是一枝独秀，唯一的一个发达国家可能没有陷入经济衰退。你说这个说明这个哪个党他就做得好，或者说哪个党就做得不好，我觉得这样一个印象呢有一点我们叫做 stereotype， 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事实支撑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像我们讲到的，其实对于澳大利亚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Medicare 的改革呀，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这个industry relationship 的这个改革呀，它都是在工党这个政府期间呢去推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容易的就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印象，认为这个联盟党呢是经济方面是管理经济会比工党要好。那么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印象呢，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在心理学当中就有一个这是一个偏好加强的一个事情，就好像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那么我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理由认为这个学生确实是个好学生。如果我一旦觉得这个学生不好，那我也可以找到很多理由觉得这个学生不好。但是呢我就想说的唯一的想说的就是说工党管理经济差，联盟党管理经济好，这个是一个印象，不是事实。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你。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